首先是我其实并不觉得，之前的预测都是就是说一方面倒的。有一个顺便插一句，因为关于这个民调啊，其实16年就开始说了，就是其实上次那个希拉里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选前希拉里的很多数据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后也是大败。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在时代广场直播的时候就看着那薯票就很像，所以这一次大家也有人说到，就是因为经历了16年那一次，所以这一次其实的心理冲击和惊讶没有那么大了，而且从16年到现在就开始说这个民调的问题，就已经很多人其实有心理预期，就是，一个是民调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实际的民意的状况，二是就是他民调的这个参与者和方法本身都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第三，现在这个从16年到现在更加明显的就是这个，社会分层，然后以这个阵营的极化，就是这个 polarized，还有就是媒体和阵营的这种极化，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要是在一个 bubble 里面，在一个世界里，你看到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东西，在另一个那一端也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三个因素下来的话，民调一直是一个，我就一直知道是一个不太能看得见的。当然现在也有人分析，就是说，也有人事后诸葛亮了。我认为那真的是事后诸葛亮，说之前自己已经预测了，尤其是很多明确的支持川普的这个人嘛，就是说之前看各样的数据都证明川普会大胜，所以你看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是相反的。很多人就说，哎，看之前的民调是认为哈里斯还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民调的针对性呢？我觉得其实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一次选举的话，看这两个选举人在看什么，就是大家在看他们什么。顺便我也回答一下，就是我认为，目前来看，哈里斯和川普就是他们一个赢一个输的原因吧，就是公平一点，一个是你看。因为川普他之前已经当过4年总统了，而且他的媒体曝光率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总统了，就是他优点缺点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了，就是不会有再出现任何惊诧了。那么就变成了他的公共认知度非常高的层面上的话，就是他在保他的，就是他的基本盘，他的基本盘是铁盘了，就是他的铁盘非常非常的稳固，那么所以所有的这些民调，如果是针对他的铁盘的话，那你得到的数据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可能也是就是很多之前就比较支持川普或者非常看好或者预期希望共和党一定要赢的这些人，他们就看到数据都是非常好的，所以非常有信心说川普一定会大胜。那事后这个怎么炫耀他们之前的准确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先看这个铁盘，就是川普三次参加大选，他3次参加的得票率最后是什么？46.1%是16年那次，后来跟拜登那一次是46.8%。这一次到目前看，数据还在更新。到目前来是50.7，那么其实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了。当然，这个3%、4%就已经足够锁定胜局了。可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他不管是在野还是在任，然后也不管他到底是被在几个层级的法院都背着官司，都有被起诉。可是，就是所有这些都已经构不成选民对他的惊讶了，就是他的铁盘非常非常稳固，那么民调其实只是在反复去加强或者去确认他的这个铁盘有多稳固，或者还有什么新的加入吧，就是新的选民加入。那当然，我们传统的看选举都一定要看就这几个摇摆州。他们到底都去怎么去拉的票？他们到底怎么有新的 campaign 的策略？然后哪些人又加入声援他的阵营？那么也回答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回头来看，好像，他除了，Musk 非常坚定的出钱出力的吆喝，Twitter 完全变成了川普就是这个大本营，就是，对，可是， 他在线下其实他的拉票也好，他的我们说的整体的选举的这个资金好像没有哈里斯那么高。那么哈里斯这边呢，一个是如果是你是相对支持哈里斯的这些选举机构或者说怎么说一些媒体报道吧，就会专注于什么人在支持哈里斯。那么我们就好像之前有一些数据认为是女性。而且很多主流媒体都在说，就是我不认为是主流媒体，用机构媒体吧，legacy media 或者 institution media 就都在说，说有可能这一次哈里斯会唤起很多，以前从来不投票的，女性选民，第二会说他会在年轻人里面有大量的支持者，第三就是说，黑人，还有有色人种，就是他支持的这些这个移民嘛。但最后看到的结果让大家非常震惊，也不叫震惊，有一些惊讶的点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在更新。你看，一个是我们说出现了所谓叫沉默的大多数，就是有的数据说是白男，有的数据现在所有的民调就是明确的结果很清楚的就是拉美男，第二点就是说，好像年轻选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全都支持哈里斯，反而是年轻男20多岁的男性。我看有一个数据说，20多岁的男性反而支持川普的多。我再解释原因哈，一起说下来。第三个还有就是说，女性已经当然女性的票数是高的，可是女性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就是产生一个绝对性的，扭转局面的一个input 就是这种助力吧，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之前的民调可能要专注于更多的就是哈里斯这个选举人，他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但其实这些对他是挺不，友好的，就是他的劣势，是什么原因呢？也正好造成了，就是最后为什么民调出来，我们之前预期有可能哈里斯有的那些支持者，最后没有产生对他巨大的那种决定性的支持呢？你看哈里斯，他虽然是副总统，他有4年的媒体曝光率，但是因为他是副总统，所以他不得不站在拜登身边的，就是他不得不站在拜登的，阴影里面，而且，哈里斯单独陈述政策的机会并不多，不管是国内的事务还是外交，也有报道分析说，之前一直给哈里斯分配的是不是特别有存在感，但他也没有做出什么太多功绩的这个外交领域，也媒体也注意到，就是从换选就是把他变成选举人之后的第一个就是，当时接那几个换球的囚犯回来的时候，专门安排了第一次哈里斯在媒体面对，机场上的那些记者，他又自己单独说了一个讲话。就有人也在说，从那个时候哈里斯才开始单独站在镜头面前，试图陈述一些外交政策，但是仍然只是一个亮相。就是他的劣势在于，他虽然一直有亮相，可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独立的政治纲领的陈述，一直不清晰，然后这个也变成了现在我认为是决定性的一个失误或者叫失败，就是，但这个第二个原因也是造成他第一个原因的原因。刚才说是副总统，就他没有机会真正完整的去陈述一个施政纲领。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他当了候选人的时候，一个是他的时间太短了，那这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拜登退选的时间太晚了。也有很多分析，就是民主党这次大败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主党就一头就不应该让拜登自己做候选人，就应该非常清楚的，就是拜登不要再参选了。这样呢，民主党有更多的机会充分选出来一个更有实力的，在这种选举的这种绝对的残酷的战争中间，一个更有实力的所谓的白男，或者说就最大赢面要完整的接过来拜登的这些基本盘的这么一个 candidate，这么一个选举人，但是现在没有时间，那么一个副总统推上来，而且也延续了民主党现在这些年的一些政策哈，比如说是那个有色人种，比如说多样性，比如说关注女性， 平权这些社会话题，整个这个策略其实是有合理性的。那么就搁在这儿，也就只能选了他。可他上来了以后，他因为没有时间准备他的施政纲领，之前他虽然做副总统，他的存在感又低，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选举战略的问题，还是民主党从来就没拿出来一个完整的执政方案，或者治理国家或者改变现状的这么一个方案。那么就这个就成了民主党最大的短板，也成了哈里斯从头到尾最大的短板。基本的分析就是说，哈里斯后来的拉票，整个的选举过程中间就是两个战略，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回去了，我们要往前看，就是其实还是在攻击，拜登嘛，不，其实还是在攻击川普嘛，就是还是在加强大家讨厌川普的那种既有的厌恶情绪。可是我刚才说了，川普的基本盘是非常的稳固的，他的铁盘就是说，一句经典的话嘛，就是包括我的街头的邻居都这样跟我说的，纽约的市民呐，那真是那是车程离那个时代广场半小时的城市街，我的邻居会说什么呢？会说，我不管他是谁，他是就是我知道他是坏蛋，真的，这是个白老头儿，平时非常好，他不存在什么歧视啊，什么没有这些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说，我知道他是坏蛋，我知道他会想说瞎话，我知道他满嘴跑火车，我不在乎。因为现在白宫里面的那些人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没有改变我的生活，他们说了那么多，什么都不做。我们要改变，我知道他是商人，我知道他没底线，我乐意，因为只要他能帮助我就行。我2年前听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以为他是少数，或者说我认为。我选择相信他仍然还是少数，至少在纽约这个地方还是少数。那现在我回头去想，我这两天回头去想，在纽约的一个白人退休的老头儿，他会平时非常有理性的，就是不是那种完全的我们这个媒体一般想象的那种说，不读书，不关心世界，不在乎事实，不是这样子的。他知道我是媒体人，他是非常尊重我的。这样一个人，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我知道他会胡说八道，我不在乎，因为他能解决我的实际问题。那么2年前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如果没有仔细想的话，我最近这两天在仔细想这个事情，这个真的就是现在整体美国人的一个基本的基本面，就是大家厌恶了过去这几年他们看到的生活，但这些生活都应该赖民主党吗？我不是的，就是经济问题是有一个经济本身发展的曲线的，就是而且我们现在看所有的数据，所有疫情之后的选举，执政党都基本上都大败，除了那个萨尔瓦多还哪儿啊？就是基本都大败，也就是说，大家在疫情之后，对于这个经济的复苏的所有不满，都会造成这个执政党的一个必然的劣势。第二就是说，拜登的经济政策其实很多又延续了川普上一届的那些经济政策，比如说关税。比如说对社会福利啊什么这些，包括他其实没有做太大的改变，当然他做的不好，民主党做的非常的也确实很没做好，就民主党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哈里斯也没有解释清楚，就是哪些是拜登政府做的，哪些其实不怪拜登政府，哪些是他如果上来会改变的，就是他没有清晰的说出来，他作为一个新的总统，他会改变什么，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新的执政认知。而他现在作为一个新上来的，没有当过总统的一个候选人，他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是他天生的必须面对的挑战。因为川普呢，前一个4年，烦他的人已经都 都忘了，但是烦他的人忘了，但是烦现实的生活的人是更具体的，就他的痛感更加强烈，更加鲜明。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整个生活的这种不满或者对经济的不开心，失业率的高，尤其通胀。但通胀其实这个是另一个话题，我觉得今天没有专门时间特别具体说。就是美国的经济其实是不差的，尤其在拜登时期，拜登前期有一段时间曾经达到过2位数，但是最后其实已经降到2%了。而且其实拜登执政期间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就是他并没有，可是他的这个，而且在疫情期间刺激经济发展的这个政策是，各个政府都在使用的，比如说他发钱，比如说他想强这个刺激，各种刺激投资和发展的这些政策，比如说他的这个高利率，这些都是为了刺激经济，怕变成这个通缩或者停滞。那谁通缩和停滞了？那是中国呀，我们也看见了，中国倒是不刺激不发钱，最后也是经济也要马上要非出问题了。所以，其实拜登采取的这些政策，我没有替民主党辩护。我只是说，当我们讨论美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是具体的数据，第二要看到经济是有它的发展的曲线的，而一般来说，在经济曲线下行的过程中间，谁当执政党谁倒霉，而经常是前面一个前任者种的树。后人摘桃，因为他经济政策，他的这个发生功能，它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那个克林顿他在任的期间，他的经济就好，那他也是就骑在那个经济曲线上了，所以他出了那么大的这个白宫的丑闻也没事儿，他继续，就是砸不下来就下不来。那但是而且奥巴马之所以被选上，就是民主党被选上，也是，国民对于现状不满的结果。当国民对现状非常非常不满的时候，大家就需要一个新的 change。那么当然，现在川普和奥巴马时期面对的社会的变化又不一样，这又是另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了，就是，关于这个到底是，保守还是自由的问题，就是这个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就是美国到底现在应该是，坚决的走，孤立主义和越来相对的保守主义的这种，管理政，还是更全球化，更注意社会责任，然后更加注意这个平等权利这些，就这个是政策，是内政的讨论，其实都不是内测讨论，是理论的讨论。可是选举是非常直观的，选民他投一个票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到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选民绝大多数不会像我们这么掰开了揉碎了做数据分析的，所以就是才有选举的拉票，才有选举上的这种诉诸情绪，诉诸问题的极度简单化。诉诸就是把你生活的所有不满，一定要找一个具体的对象给他针对，这都是拉票的过程中间。第三点就是说到这个，刚才我的这个问题，就是哈里斯他的哪些人给他投了，但哪些并没有投。目前我们的数据还不充分，但是能看出来，就是确实在摇摆州的表现，当时拜登之所以能打败川普，是7个摇摆州赢了6个。那这一次是所有的摇摆州全红。可是最近的数据，今天早上我还在看数据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民主党在Congress 这个层面，就是参众两，尤其是参议员，其实他没有那么差，就是他的票数没有现在说的那么差，当然他是非常差了，就是大败。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哪些川普的票并没有涨，但是给哈里斯的票在几个重要的 county，就是摇摆州里面的这个县，几万票降下来就直接输了一个摇摆州嘛。哈里斯这些票数丢了，丢到哪儿了？年轻的男白反而给了川普， 女性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直接做成了改变。这个有一个我在猜想有一个分析，提前投票，因为这一次的提前投票，其实双方拉票拉的都很努力，就都在鼓励大家提前邮寄选票。机构媒体的分析是说，女性出来会把哈里斯送上总统的，但是现在看的是要更具体分析，就是说这个是自己到投票站自己闷着那个小小格格里去填的，那可能女性她可以自己完全做主，而且甚至民主党还出了很多宣传的视频，是说，那个什么不用告诉你，先生，你投了什么票，你的 vote 是你自己的事情，就有这么一个视频，就还有就是说，就是两口子一起去投票，一个人填了，另一个人不投，就是大家都在暗示到这个程度了，这个宣传视频的暗示到就是说你的投票可以不用告诉你先生，就是，可是。如果是邮寄选票的话，邮寄选票一定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你很难造成一个家庭主妇自己偷偷去寄个选票，跑两套邮局嘛，对吧？我们都知道你在美国你要去，尤其这个这些 town 就是这些城市里，他要去邮局的话，他要开车去邮局，这个事情反正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们网上可了一下，它是一个家庭的活动，那么已婚女性。能不能摆脱他们的丈夫的影响呢？现在看来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家庭投票的提前邮寄选票，有可能就造成了还是都给投给了共和党。第三点就是说，这次的拉美男的是基本上是锁定了川普的这个胜利的。我也分析了一下，这个是社会文化的，就是demographic，就是人种啊，社会文化啊，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因为，因为我也接触过不少拉美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文化，这个没有什么评价哈，就没有什么好坏评价，就是一个基本文化。拉美裔的人整体的这个社会文化还是相对保守的，就是说，比较。大男子主义就是女性在家里的这个角色还是更倾向于保守，而且美国社会整体都是保守的，就是这一次更加给大家证明了美国社会的保守程度远远高于我们媒体上期望看到的样子。就是说，60年代的美国，那个女性头发一丝不乱，漂漂亮亮的陪先生去，那个开家庭的 party，然后送孩子上学，然后。处理特别漂亮的花园，做饭，就是一些传统的形象，传统的形象是和社会结构，我们希望它能调整得更快一点，但美国整体的底色还是相对保守的，所以对女性的角色的解放也没有那么快。那然后，拉美裔的这些男人们，他们我接触的拉美裔的男人们，他们对女性的要求确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就是说相夫教子、做饭、生孩子，这些事情，就是所以当然也有媒体说，批评民主党过于专注性别议题、LGBT 议题，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关注的，包括哈里斯她的天生的选举优势也是，她是女性，她是有色人种，她是一个强的女人的形象，她要拉着更多的姐妹上来，就是包括她的那些助选的Taylor Swift 什么这些，大家都在营造一个独立的年轻的更有活力的更加独立自主的一个女性的形象。那这个东西在媒体层面，在主流媒体，在这些。相对知识精英阶层里面，大家是其实已经很自然的接受了，就是我们说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进步主义。可是，在广大的社会基本面层面，在文化议题上或者对女性角色定义上，就显示出来了。大家在 Twitter 上说的最简单化的厌女，她可能其实不是真正的厌女，她就是一个社会保守文化的一个在人心理上的第一直接反应。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可能有的人他就是第一要专注自己的，左边要专注自己解决具体的生活。那么希望一个新的总统上来，川普又给了一堆承诺，我一定会给你们减税的，我一定不要把美国变成共产主义， 一定不要让新移民抢了我的工作，我一定要把非法移民都给扔出去。然后美国不要给其他国家那么多钱了，不要再承担那么多钱了，不要无限制的去给乌克兰钱了，我们管好自己，我们把中国人抢走的工作夺回来。这些对于对现实生活不满的这些选民是很有情绪发泄点的，这个非常好解释，就是跟中国的社会现在普遍出现的歧视外来人，然后仇官，厌世，然后民粹排外是相关的，这是一套情绪的输出，他输出一定要有一些指向的，尤其当这个候选人他又非常具体的把这些情绪有一个对立面，就是现在的拜登政府，就是你民主党，那这个情绪的折射是很具体的。那么哈里斯又没有特别鲜明的提出来，我怎么解决你们的生活？我怎么帮你们提高工资？我怎么让大家能够快速的？从税收上，不是税，从这个高税降下来，他就没有，民主党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治理和改革方案，他就干了两件事儿：第一，提醒大家，川普是个 dictator，川普是个疯子，他是个说话，他是个罪犯，他强调的是检察官 versus 罪犯嘛。第二，他就在反复讲，民主、民主议题、女性议题、LGBT 议题，他很少特别具体的说出来我要干什么什么，我要干什么什么，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失误。这个哈里斯，我不知道他们是政策的选择，还是就是没拿出来这些东西。反正不管怎么样，民主党这次做得很差，输了，而且。再说一个，就是民主党内部这些官僚，也不叫他谈不上官僚，这些精英政客，还有就是这些社会大量的这些名流，好莱坞的明星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些，还有老说活在自己的泡泡里面的这些精英媒体人，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是媒体人。我也在看我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最后的反思呢，是我觉得从问题意识上是没有的，就是说媒体人，你说他不关注社会福利吗？你不关注美国人的民生吗？不可能。但是媒体确实有一个，就是他的文本现在在整个这样一个极化的世界，社交媒体被主导了的世界。他讲的那些问题没有达到，没有到达他想希望到达的人，这又是个老问题，这是个很长时间的问题的。从2016年上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直都在说机构媒体、主流媒体要去反思，你们不要去批评选民愚蠢，不读书，每次跟你说话好像你们都在说他们是文盲，所以你们我一直也这样说，我说。机构媒体不要去批评选民为什么不听你说话，你要去想他们为什么不听你说话，就是你是不是真的从形式上、从选题上、从你的议题上、从你的传播方式上都能够reach 到你想到达的人，更何况这些年还有社交媒体的这种造成的社会的同温层，这个 echo chamber。然后全民的反智化，就是大家就是不看长文章了，就是不好好讨论看数据了，就是诉诸情绪的发泄，全用短视频，然后还有邪恶的 TikTok，这个邪恶的 TikTok，他就把所有的这种demagogue，我们老说这个就是煽动嘛，就是这种。政治上的煽动，这种情绪上的煽动，这种不问是非，为了达到一个煽动的目的，大量的运用操纵和调动你的情绪的这一套宣传路数，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样子。一个是这样子的，那个首先， 有一些女性博主，有一些什么什么一些言论领袖，包括有一些就是我们看网络上的人说的也很清楚，就是我们愿意平等，我们愿意自由，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儿子随便在学校里就被剪了鸡鸡，对吧？还有我看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谣言，这是真的是misinformation，就是说孩子，我看到几个，但是哈哈，第一我在美国。第二，我在最自由的纽约，对吧？如果真要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应该纽约的学校会出现的。所以我正好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这就是特别典型的，在极化、碎片化，这种煽动情绪的，然后为了实现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的加强，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腾挪事实，诉诸情绪的这样一种媒体操作的手段的这么一个典型，里面的很多假新闻都是这样出来的。咱们先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后来川普自己的拉票里有说，他们在学校里会把你的女儿变成儿子，是吧？会你的孩子会随便被弄走去剪掉鸡鸡，是这样子的吗？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在纽约生活，任何一个学校里的孩，我不要说纽约，在美国的学校里生活，我们都知道，孩子一定要跟家长有一个联络表的啊。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孩子在学校里明天要去看一个剧，你孩子也会带回来一个表，要写上家长知情同意，会说谁谁谁的妈妈。我们明天去一个什么什么活动，你是否同意？你的孩子是否有我们必须知道的病？你的孩子是否不可以接触什么什么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知识同意，他才敢做下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是有一套的法律和规则去来约束学校的责任的。当然，我看推特上也有人说啊，就是政府在做这个事情，政府就让。学校里不告知，是就偷偷就把你孩子带去变性了，这个真的这就是胡说八道，这就是典型的在极权国家里活久了的人拍了脑门儿想象出来的，就是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操作。极权国家有没有？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极权国家对不是你的孩子突然给弄得藏藏猫猫，死了，你回来说怎么死的，藏猫猫死的，对吧？这是有可能的，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不可能出现说一个孩子偷偷的被学校给弄走了去，我都觉得有的时候去澄清这样的，谣言呢，就是应该第一是媒体人的责任。但是因为现在人人都可以做媒体嘛，所以就变成了造谣的动动嘴，这个辟谣的跑断腿，就是你怎么能够跟得住这个随便大家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事儿？尤其制造这些谎言的人，绝大多数根本不生活在美国，他们如果只要有孩子在美国上学，他们造不出这样的谣来。那如果他们有孩子在美国上学，制造这样的谣言，我真的不理解，他真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拉票目的，还是只是一种想象？我想不出来。这是第一个回答。二呢，就是说，上一波，其实上一次大选的时候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包括我都听到加州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加州和纽约都有，就是说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 all gender。Toilet 就是全性别厕所，全性别厕所在纽约是非常普及化的。比如说哈，那个就是，但它也并不是说逼着女生去上男厕所。典型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厕所你可以男生上，也可以女生上，但它并没有让你男生和女生一起上，只不过是这个厕所它不再标注是男厕所还是女厕所，但它不会让男人和女人一起进入一个厕所去上厕所的，这也是常识好吗？差一点点细节的感受就不一样。二是呢，比如说我当时在 New School 的时候，我们那学校 New School 因为是最左的学校嘛，所以它就在这个性别往前推动的是更快的。那么它一个楼道里有三个厕所， 一个是女生厕所，一个是男生厕所，一个是凹间的。那么我还经常去，着急嘛，就去哪个都去。进了凹间那，你会发现它是这样子的，它是 washing，就是洗手的部分是大家共用的，但是每一个独立的那个 closet，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你是可以锁上门的，你是有足够的隐私的。那么你洗了手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身边站着一个男生，但他打扮的是个女生的样子，那我就认为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有的人就会认为，首先女生打扮成男生就有问题，第二，我为什么上了厕所出来洗手的时候发现旁边站着一个我无法分别性别的人，甚至大家会认为，不能第一眼看出别人的性别，这个事情就很受不了。我认为这个就是社会的一个多样性和开放程度的一个测试了。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一个更加自由、宽容、多样的社会。可是，就是有很多保守的人，他会认为我不能忍受，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开放与保守是一个不断讨论、不断的互相刺激，就是你的保守刺激到我，想一想，哦，我穿一件暴露的衣服的时候，你会不会不舒服？但是如果我没有影响你，我只是穿了一个露多一点皮肤的衣服，你需要去做卫道士一定给我遮上吗？那样的话，这个社会走到一个什么极端？就是极端就是集权国家嘛，就是专制集权国家。我们也知道，伊朗最新的事迹是不是最后就逼的一个女孩子就是直接脱掉自己的袍子，这个就面对死亡。我们当然不希望美国是走到那样一个保守的社会。那它的这个社会开放的程度，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有的人往前走得快一点，后面的人可能受到刺激不爽。但是沟通达成共识，再往前。但是社会会不会快速的或者这种震荡型的后退呢？会的。而且这一次的美国大家选出来，这个做出来的投票选择，我认为就证明了美国社会还是保守的，就是相对保守的，甚至跟欧洲相比都是保守的。其实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看美国电影、看欧洲电影足够时间长，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电影是很少这个，美国是第一是分级的，第二它的这个性爱场面是非常的有限度的，就它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受众接受不了。所以还有网上胡说八道说，那个美国现在这么乱，就是因为美国人都坏，都乱了，什么的都被这不是这样子，这又太开放了。美国从来不是一个那么开放的社会，那你们脑补美国开放就淫乱，那又是来自专制社会对于美国社会的想象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经常发现，这个中文社会里面，再加上英文社会、美国社会本身有的这个 TikTok 这些东西、这些假新闻，再加上中文世界里的这种来自保守和集权的这些想象，就在中文世界里造成了更多的假新闻。那么，凹粘的这个事情造成了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还家呃妈妈们有的就说我就是不想看让我的女儿上浴洗手间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男生，我这个话听到的是更多的，这个对于这个原因在哪儿？奥巴马作为一个民主党的明星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我认为他走得太快了，就是他在他的专注议题上，他走得太快了。要不要推进平等？要不要推进平权？要不要推进社会福利保障？要，但是他不应该作为他所有的执政的重心。所以现在大家回去骂民主党的时候，其实就是看骂奥巴马嘛。然后经常共和党的支持者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这个低福利，对吧？不是高福利，然后穷人免费看病，有钱人，普通交了保险的人反而看不了多少病，就认为把美国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我觉得这样的政策，这样简单化的去分析是不对的。应该分析的方法是去讨论一个社会政策，它到底有多少人受益，它是不是在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机会平等的同时，能够解决绝大多数人想解决的问题。奥巴马走得太快，导致这几年让大家觉得民主党只关注这些事情。那么民主党自己要去想，就是你的完整的执政方案，你是专注。 那一部分议题，而不是说专注那一部分人不对，是只专注那一部分的议题。那你事实证明了，绝大多数老百姓他就是不关注上男厕、上有些全性别厕所，他就是想让全家人都有饭吃。这就是我在推特上写的那段话，这就是事实，就是基本盘的想法，可能各个社会国家都差不多。我不管其他的事情，你先让我吃好饭。当然这样的就是我不管其他的事情，只让我吃饱饭。这种说法就对吗？可以理解，但它不应该是整个社会讨论的所有，是吧？总要有人去考虑少数人的问题，总要有人去考虑社会进步往哪里走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想过好日，所有的国民想过好日子的这个需求，如果你的一个执政政府实现不了，你被选下去，你就是被选下去，你就是输了，你就是没治理好。我刚才是不是回答了你这个问题？哦，还有这个空心化的问题，就是这个选民空心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民主党自己要去反思的，因为刚才在我刚才说的这两个议题下面，你怎么留得住你自己的这些选民呢？但他并不应该都去怪责哈里斯，而且其实我告诉你，从我一看拜登退选，我就知道拜登的那些就是帮拜登赢下摇摆州的那些白男还有那些其实铁锈带的一些老工人啊，什么这些，老兵啊，这些，我就有点担心，就是说哈里斯没有保住拜登的基本盘，又没有拉进来新的选民，所以他是有可能，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个结论还是有点过于早，我们还是要看数据，看选票数据，再比如那个。拜登的这些基本盘里面，摇摆为什么会出现？这也是要具体分析的。那造成的实际影响就是，下一次选举，民主党一定送出来一个老白男。可是你看，这次其实民主党也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才送了 Tim Walz 嘛。Tim Walz 我也分析过，他是最典型的，就是邻家大叔的样子，当过兵，高中老师，然后好父亲，对吧？一切的都是，可是他也没有迎来你的拜登的这个基本仓啊，所以这个选民的情绪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这才有传播学这件事情嘛，对，这也不能特别简单的就给一个结论，当然我这种不愿意给简单结论的说法是最不讨好的，大家都喜欢简单粗暴，对吧？大家都喜欢非常简单粗暴，人家听得懂的一个结论，对。但就是这种大量的一分钟告诉你会出现什么，才有了现在的这些不问事实，不去理性讨论问题，才被。这种煽动型的这种言论，更好左右才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一味的去批评精英媒体，然后动不动说媒体全完蛋了，也不对。而在这个过程中间，马斯克是起了非常非常坏的作用的，就是对他，但是这个也是川普和马斯克他们的。选举策略的成功，就是他们非常知道自己的选民要什么，所以他就给什么。那选举就是一个 game，就是一个 game，你怎么把这个比赛打赢了就行。但是社会的一个理性程度，不能都被这种狂热的选举所左右，这个是选举之后大家要去考虑的。而且还有一个讨论的方格，就是再说一个假新闻的逻辑哈，就是你一听你就老说美国现在动不动哦，还有一个著名的零元购，零元购就是说穷人进到超市里没钱了拿了就走，我在捷克见到过，我在捷克见到过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一看就是吸了毒了的晃晃悠悠的，进了一个亚洲人，我估计是越南人还是开的超市。进去以后，他就看看那看看，然后抱了两个东西， 就往外走，然后就被人家抓住。这是我在捷克看到的。那在美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有视频，出现，应该会有，但这个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可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传播的手段、传播的方法，还有这种短视频时代，一个视频它可以被扩大无数倍的这种病毒传播，对大家造成误解，加强一种简单粗暴认知的推动力是非常可怕的。而这套方式又非常容易在选举中被使用，所以民主党也会用这些手段来去传播，比如说川普各种胡说八道的那些视频。那共和党就去传播哈里斯傻笑，他真的是那么疯狂的傻笑吗？那么疯狂的傻笑的人，他怎么能当副总统呢？这是不可能的，是吧？你把美国所有的政客都当傻子吗？对吗？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这样的认知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人都要正视的问题，厕所的问题，意大利一定是这样子的呀！真的就是 all genders，就不是让你和我们两个在共用一个洗手间，不可能的。真的，我跟你说了，New School 因为是最左派的学校了嘛，我们的 all gender 厕所就是。而且这一层它仍然有三个厕所，一个是全女生，一个是全男生，一个是 all gender。然后 all gender 呢，就是里面也是一个格一个格一个格，只是大家出来的时候在洗手的地方可能有看成女生。So what？我觉得没问题啊，你欧洲的标准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你看这2天我看见到这些就是这些mega，有些也是表达一种胜利的情绪吧。就是发出来视频，Your body，I own it，I own your body，就是直接气女生嘛，就是说我拥有你的身体。那你说女性主义，任何一个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世界的女生，她肯定受不了，她一定要打回去的。那么，那这个是要把美国整个就变成，社会主义了吗？我觉得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哦。但是民主党确实过于只关注这些议题，他没有完整的回答出来老百姓、普通人的这个生活方面的改进诉求。对，这个是，所以他输的，所以我们要分析的其实是，为什么有川普和为什么有川普主义，是有哪些因素和原因让大家要选，让共和党人选出川普。其实这个讨论，我也在一直在跟朋友们进行。今天早晨我还在跟我们团队的一个朋友，小孩在，也不叫小孩，年轻在说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在我们团队里面已经是属于最保守的，就最保守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大生的那个推特号，很多人以为是大生姐。其实我团队里的男生，而且他是直男，有家有口的直男是，但是他在女性议题上、女权主义题上，我觉得他比我更坚定、更清晰。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两个今天早上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分几个层面来说吧，一个是，首先我觉得你能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挺感谢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跟我讨论这样的问题。我现在觉得是我自己反思的第一个点，就是有很多我们读过的书，我们做的思考，我们以为大家讨论的时候是有一个共同阅读的一个基本共识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基本共识上去讨论问题，这样我觉得就怎么都可以讲。但结果我后来发现，在大众传播层面，我说的大众传播就是从电视，抛开电影啊，我们电影和纪录片不说，电视新闻，我说的是美国啊，电视新闻，然后电视新闻这几大网络电视台，比如说 CBS NBC ABC，对吧？然后 Bloomberg，然后 CNN，然后 Fox，这是电视台，这些在整个这种传统的选举政治拉票的过程中间，还是发挥最大最大最大的作用的。包括所以你看，像川普他也是电视明星出来的，所以他非常知道 在电视上怎么跟热闹做热闹。但我们做传播的人都知道，最肤浅的是电视。我做过，因为我从电视台出来的，我半年就下决心不做电视台了，结果我现在还在又重新回来做视频。然后我知道，就在传播里面，就是在传播学的手段和这个层级里面，抛开电影和纪录片不说啊，那个属于艺术，电视从来都是 reach 的面最大，水平最低的，中国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看新闻联播，然后你要想影响中国的这个观众，你就给他们看肥皂剧就行了。包括杨笠，咱们说多一点，就是中国的女性问题出圈，也是因为这个脱口秀小话题上了网络电视节目，然后又被所谓的主流媒体再 pick up 了，再然后才成了公共议题，对吧？然后这个被成了公共议题以后，又再次的剪成各种小的短视频，被二次、三次传播。那么美国的问题呢，是最肤浅的电视新闻里面，电视主持人们其实是传统保守电视消费的这个，他们是制造者，但他们又是影响力的最大获得者，就是 CNN 的那些主持人Anderson Cooper 这些人。包括福克斯的电视台主持人，我觉得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就是在电视台里工作的人，在生活方式上一定是精英了。可是他们要 reach 到的人是大众，原来是大众，但现在呢，就成了老人了。那么造成的影响就是什么？福克斯这样的电视台。他每天转去骂民主党的，他就福克斯电视台就绑住了他的基本盘，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福克斯新闻的这些白男或者白人或者拉丁男，反正就是川普的票仓是被这个电视传播的极化给绑住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又真的是助力了，整个这个推特以推特言论为制造假新闻啊，制造这个对手攻击啊这一套传播手段的这群人。上一次大选讨论的是 Facebook，上一次大选的问题是 Facebook 因为建立在强社交连接，产生了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所以而且说两党也好，俄罗斯人也好。都有，尤其说是俄罗斯干预大选，就是有意投放广告去影响民意嘛，就是把那些假新闻的视频疯狂的传。但这一波，现在这一次这一波就是 TikTok 和 Twitter，就是也就是说，不同的媒体载体在它实现最后的是方式，都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选举传播中间的这个怎么去做。那这件事情。在这样一个信息传播的结构下面，身份政治是唯一话题吗？我觉得不是。可是，包括你刚才说到，就是民主党做议程，就是议首先我没有说民主党只关心性别议题，我是说民主党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和就是。应对选民不满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好，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没有专注做这些。但是拜登他做没做经济改革？他当然做了。他做没做？其实拜登的经济策略是很有效的，包括我们在说对中国的问题上，拜登其实是延续的全是川普的强硬手段，就是川普的那些高税，他没有减掉。拜登那个也没有去除掉所有川普对于中国企业的限制，拜登还花了钱专门去希望美国建立芯片产业，而且拜登还专门跑出去把北约啊这些欧洲这些盟友又都给拉回来了，所以民主党政府他没做事嘛，他也做了。哦，阿富汗是谁收回来的？反正阿富汗停战是收回来的，所以 就是，但是老百姓是这样子的，你做得好是应该的，你做的事儿就是你的。那我对生活的不满，我总得有个发泄的人啊。你不管我生活，你一天到晚管人家厕所，你稍微我们用数字就看一下，这个国家政府他在哪些事情上花了多少钱？他是像中国一样做厕所工程，把厕所都给扒了，然后全去盖奥詹的厕所吗？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当然不是这样吧，对吧？我一比你就知道。所以说，用意识形态来管理美国，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有没有政府低效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受制于预算，受制于两党政治，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没有专注改善经济呢？或者说他改善经济的手段没有现在让老百姓感受到呢？有的，一定是有的，反正最后就是选举政治，就是选票说了算。我首先我说我没有说民主党只做这些，但是给人的观感就是这些是他在这个阶段的政绩，这是一个。二是我不认为在美国，有那么危险的所谓意识形态化的管理的问题，但是我才觉得在全球范围我们都要警惕的一个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问题，民粹主义的风险。二就是强人政治和整个社会的极右。再回来一个问题，在今天早上我在讨论，我包括我看朋友圈里周濂还专门做了一个这个就是社会这个理论，或者如果你非要说冲突或者社会阶层的这个理论分析的话。我认为是这个光谱中间一定有最右的，有最左的。那我们都知道，最右的就是法西斯，对吧？就是 dictatorship，就极权主义。而且我跟许承光老师，我们也反复在讨论，就是到底一个社会要它是军国极权主义，还是民粹极权主义？就是看你走哪条路嘛。那我现在看中国是在从民粹极权主义走向军国主权主义。那美国，川普，那我们都知道，不受限制的权利，人人都可以当极权者的。那我觉得我们对川普也好，对拜登也好，对任何一个政府的要求都是，更何况在美国的语境下面，永远都在讨论就是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就是权力更多的是给社会、给市场，还是。政府收回来，那如果他一个想事事快速推进的政府，他肯定是喜欢集权政治的。所以川普他的商人性格就是这样的，他想把事儿做成。所以他看到那些能人，习近平推动的那么快，他很羡慕的，他是真的羡慕，他不是假羡慕。当他羡慕强人，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事实。而羡慕强人的共和党人。我觉得要把这样，要把希拉里和民主党人分开，也要把什么希拉里啊？这句话掐了，要把哈里斯和民主党人分开，也更要把川普主义和共和党人分开。其实，我觉得在社会管理方面，我认为美国社会在社会问题上比欧洲保守得多。所以，美国社会政治、社会运作，在欧洲的标准上根本不算极右，也就是极左，就算中左。而中文世界里一天到晚聊保守主义，他们幻想的保守主义还是哈耶克时代的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语境下没有这种保守主义的讨论。美国是非常具体的，是。到底是专注金融市场，还是专注重工业？是专注外向型经济，还是专注把生产线转移？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国家政策的问题。所以这跟什么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根本就我觉得不搭嘎。美国人自己反而不聊这些，所以我经常会出现一种文本上的这种错乱，就是我看。中文世界里讨论的美国和你在英文媒体上讨论的美国不是一个美国，美国媒体自己也不聊这些问题。再说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身份政治。 哎呀，身份证之这个讨论，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们任何人都不应该绑在身份证制的这个框架下，当然也有这个问题，就你上来一个自己 Z I he she 这个这些东西，它是不是有点复杂？是有点复杂，但我觉得没有复杂到我觉得这个有多么需要大惊小怪的。就跟我去采访别人，我一定要问一下，比如说苗博雅，我采访他，我一定要问一下我怎么称呼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文明程度的走到某一个点上，大家会去 take care 这些事情的。可是我不认为，在美国现在的讨论问题，这个就变成那么重要的。可是我现在也理解了，可能大家在其他问题上没法说话，没法吐槽，没法发泄不满，就是这个上来你看我像女的，我就不让你叫我是女的，你必须说我是 he 的时候，他可能感性冲击最大，然后就变成了情绪发泄的一个针对点和网络上口水战的一个槽点嘛。还有多说一点，社会政治、身份政治在社会进步，这种平权议题上。他就要声音大，就是你想你要挑战认知，你声小，你有人理你吗？因为是吧？因为我们承认有性少数，对吧？我们承认有性少数，大家都说我们是少数，那我就得动作大一点，你才理我，动作大你都不理我，那我小声你更听不见了。所以，尤其做社会运动推进的人，他的行动就是大一些的，他甚至他的言语就是要极端一些的。包括在女权主义里头，我也试图跟各种各样的光谱的女权主义者在讨论，有极端女权，有温和的。那还有田园女权，那完全是被共产党那个利用的，那是做阶级斗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讨论身份政治、性别政治，甚至我们讨论就是这个，这些这个各种流派的时候，我觉得，准确的使用我们的terminology，就是准确的使用我们的定义和词汇，特别特别重要。而且讨论美国问题。我们先尽量把英文原文找到。我最怕就是在中文世界里头拍一下脑门儿，然后翻一翻3手4手的中文材料，然后按照自己的中文思维或者共产党的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些思维方式，然后幻想了一个对于美国社会的分析。然后这些东西又被二次传播到各个平台上，然后再回来，推特或者整个美国的这个海外文字的这个社交。我这段话是针对中文世界说的啊，英文有英文的问题，美国社会也是这样子问题。美国社会更复杂的在于，再说一点，政治正确，很多人一说美国这个左派就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它就是 political correctness，就是一个基本的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比如说不许歧视，这是共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政治正确成了一个完全被污名化的一个东西，甚至就是问你一下，而且政治正确它是说明社会在进步中，大家有一个基于文明的共识，这有什么不对呢？我不理解现在这个简单化要批评政治正确是在做什么？难道上来就可以随便骂人，然后罔顾一切的基本的文明的这个道德，就好吗？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到底是要做怎么样管理世界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太多的概念搅在一起，就导致没法聊，没法聊，我觉得美国优先，这么说吧，从我们如果去分析一个常态国家吧，或者就是普通国家，我们肯定要说一个政府，它首先要考虑自己国民的利益，就是自己国家发展的利益。 这也是我们中文世界经常会有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一定要一个只管美国自己的利益的政府。但这就来，但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有一点点短视。我不是说自私不自私的问题哈，一个就像你说的，美国之所以有现在今天的这样的霸主地位，就是在二战之后的整个这个雅尔塔体系，包括整个这个马歇尔计划，整个亚太的这个太平洋、环太平洋的这种军事的存在，北约组织，然后。包括联合国，然后包括 WTO，还有整个全球化这套发展模式，当然从政治学、经济学上去分析这套模式，这套发展模式，这种基于各种国家的这种发展的有一些规律，比如说政治社会运行是有规律的，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但很多时候它在不断的互动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变量，它在一层一层突破的一些格局，会不会会打破这样原有的格局，给到它的一些收获呢？就是它制造了这样的结果，它肯定是在受益于这样的逻辑，所以他成为世界霸主，成为超级大国，就是因为他一个是他自己的国家，首先是自己国家发展，他是很有运气的。美国是一个很有运气的国家，就是他真的是我们在美国，我现在天天感受，我作为一个移民，我天天新移民，就是有中国生或者其他国家生活经历的人，就天天在感受美国真的是资源丰富，地大物博，天然海港。然后它那个左边有左边有太平洋，右边有大西洋，真的是地理条件优越，而且人口比例和它的这个物质人口，它真的是一个很能够发展的国家，所以它占尽了优势，然后它又在当年维持了承担了这么一个社会，世界格局、世界秩序维护者的这么一个责任，所以他也是这样一个规则制定者的受益人，对吧？你规则是你定的，这 game 都是你设的，北约就是你拉伙做的，大家也都愿意听你的。那你当老大，你就是给了大家很多钱，可是大家还把我们自己的领地都放出来给你做你的军事这个军事基地呢，对不对？那现在的川普呢，他基于商人思维，他自己也从来都说他是个商人，是个实务派，他是个商人思维，他就觉得好处都得自己占，因为这个商人们永远要利益最大化的。我们虽然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我们虽然说有的说治理国家到底是要有限公司治理，还是现代企业治理，我觉得这些都太短视了。美国从来建国的制度，它就不是一个有限公司治理的，美国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宪政民主体系的，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些Founding Fathers 这些建国的人，这些人他们从来也不是只看小利的，他们没有说我们在美国的一个新大陆，我们制造一个让大家凑在一起挣钱，然后大家开一个有限公司的国家，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个话。美国从来都是基于非常清晰的价值观，美国之所以作为美国，它是有非常清晰的价值观的国家。全世界的移民带着自己的资源、才华、科学，奔向美国，他给到的也是贡献。那么，美国是大家给的贡献的受益者，他就要庇护好这些人。所以，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他享受了全世界带来的财富和这个智慧，他又给大家一个自由成长，然后再把大家产生的新的智慧和生产力，向全人类散播的这么一个模式，就是这个国家的建国价值，也不是，独立隔绝主义，就是独立主义。当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短时间内，我们都说了一个政府，他当然要满足好他的选民，但这个咱们从政治学理论上也能知道，这个选举政治它是一定有弊端的，选举政治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问题。四年选举。 8年选举，如果一个总统因为短期的利益，在根儿上，在价值观上，放弃了一些这个国家的恒久价值的话，他从长期对国家和民主的侵害，他一定是会出现的。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作为媒体人，我们上来从来都是 check power、check 权力的，那我们反而要看的就是，你4年当总统走了，但是美国总统是有巨大的权力的。咱们先不说其他权、立法权什么什么，就说他自己的总统权力，他都有巨大的，就是他都有巨大的权力。而现在，如果这个国会也是他的最大，这个9个大法官里面，5个人也都是相对保守的。他如果带着美国向越来越封闭、保守、而且只要利益不要责任这条路上去走的话，还有比如说反对移民，就关上国门，你反关上国门，你就跟你的最早的建国的这个价值就错了。那美国要说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人是谁啊？美国人是印第安人，你们所有这些德国啊三代四代全都应该滚蛋。人家印第安人说你们把我们给占领了，所以美国这些很多问题是没办法，就是去根儿上去这样去掰扯的。你说那只为美国人的利益着想，那谁是美国人呢？美国人，而且美国是讲究是双国籍的，你有几个护照他也不在乎。那一个移民，他既是欧洲人，他又是美国人，他又是台湾人，他应该怎么定义美国人呢？那这个美国人的利益是谁呢？更重要的就是你现在的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你的这个美国又要在北约，又要在印巴，又要在然后又要在这个太平洋整个这个，你又都要有你的军事部署，而且美国现在我们要看的其实是，一个是乌克兰、俄罗斯，一个是中东，巴以，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台湾问题上，这三个问题上，川普他会怎么做？这三个问题都是老问题，也是大问题，它不仅仅是区域战争的问题。它是涉及到价值观，是人类文明、民主，是在进步和落后，是在民主和专制中间谁能赢的问题。比如说，你支持乌克兰，它仅仅是打赢一场仗吗？它是一个集权国家对于另一个民主国家的入侵，然后原来从来美国都是站在民主自由，的一边的，然后你现在说我中国美国人给了你这么多权，我不管了，你自己干吧，我扭头就走了。你不是在放弃你自己这么多年200年来大家一直在说的美国人的价值吗？所以就是不能这么做事，但是我也完全理解，就是说。具体层面上，大家一听啊，我就跟中国人老说似的，先不好搞好自己的经济，你把钱全给非洲去了，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政府权力它有多大是民主能够通过的。那么我相信川普他不会到真到他嘴上说的那么任性的，就是他上一个4年大家说的其实是，第一他没有执政经验。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各方面的贸易政策、军事政策，除了经济他懂，而且他只懂房地产，而且要注意一点，房地产商人是最不喜欢打仗的，所以房地产商人他不会因为一个价值去打仗，他觉得。最利益最小化把这个事儿解，不，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就行。可是我想说的是，地域政治、国家政治，包括外交、军事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房地产生意，不是说你给我一块地，我给你一个钱，权钱，这个关系都清理了就简单。它的历史的责任，它的涉及的人和因素远复杂的多，所以他不能像处理一个房地产生意一样去面对这些地缘政治上的这些冲突和责任的。那么贸易方面的话，我认为他肯定还会继续上关税的。 关税这个层面的话，无可厚非，就是没办法，因为，比如说欧洲、美国都在面对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产力倾销和外 dump 的，那它这个保护本土市场，解决就业，然后这个产业模型改变这些事情，这是它必须要处理的，所以它肯定会越来越，是放弃，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但这个涉及的是美国本土的产业发展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全球化经济模式是不是能够走得起来？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议题，就是，一个是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因为美国在很多事情上，它是它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安全感。来源于他跟盟国的合作与关系，对吧？那你不能左边，俄乌你不管了，你让北约、欧洲自己去管了。然后右边你说，那我其他做事儿的时候，你们得帮我。他当然可以说了，我谁也不管了，我就管自己。可是美国现在的发展不是这样得来的，而且你4年拍屁股走人以后，你把你的那些军事基地的人都撤回来吗？就是好多具体的问题。那最关键的是台湾问题，他这不是做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有一个，就是美国这么多年一直在有意的保护一种、维持一种模糊化，也是当然，其实美国人是真的对中国人好，就是美国从抗日开始对中国人好，美国就感觉就是他对这些国家确实承担了很多民主化国家的这种老爹的这种庇护的责任，所以现在 Trump 就说行了，你们对这些国家，你要让我。给你收保护，你让我保护你行，交保险费，是给保护费，保护费这是啥词儿啊？反正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他会受到一些阻力的。然后我相信，共和党人也好，参众两院和政府里面的这些职业政治家，做了很多年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这些专家们，能对他有一些牵制，但是他上一个4年，如果他是个新总统，他没有那么经验，他这个4年他也不用，再去管谁了。他就如果他前2年先，专注于报仇，把背叛他的人和就是收拾过他的人，他都先把他们都送进法院。这个好处是他爽了，他可能保住他的40%几的铁盘，但这40%几里面选民有可能也会。对他有点会被他吓着，所以他的这种不确定性和疯狂，他自己说他自己疯狂，会产生很多变量。但是这个有多少人能在决策层面对他有影响和制约呢？我其实是有一点担忧的，因为共和党人里面有才华的好人，要脸的好人，就是有。底线的好人也都被他干，也都被他，要不然退休了，要不然也不干了。我们在哪里都不缺少这个主动贴近权力的人，就是为谋个一官半职的，反正让你高兴就行的这样的人，白人也很多。所以，如果他身边围着一群聪明的，但是并不给他提长远建议的人围着他身边的话，会对他在接下来把美国拉向一个更加保守主义、更加孤立主义的路上走多远？我不知道，其实还挺让人担心的。而具体的，比如说他放弃了乌克兰，那面对的是个什么局面呢？当然，大家可以说，是别管乌克兰了，美国人就管好自己吧。这就跟战争和吃饱饭哪个更重要一样。你，普通人可以轻易回答这个问题，那决策者你能这么轻易回答这个问题吗？我觉得是，我之前也分析过，就是。美国现在朝野有共识，两党有共识，就是这个 bipartisan，就是已经不分共和党、民主党的有一个共识，就是跟中国是敌对的。那么用的词呢，到底是竞争者还是对手，还是 敌人这三个词英文里就是 competitor、adversary 和 enemy，也就是在这三个层级上有差异啊。可是不管怎么样，总体策略就是肯定对华一定是对中国一定是强硬，一定是越来越敌对。因为我之前说了，其实美国这么多年对中国挺好的，可是美国人呢，现在就不管是从民意层面的，就是整个老百姓、普通的老百美国人，对中国的越来越不喜欢。当然是感谢战狼外交，感谢这个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这种发展路径，当然也感谢就比如说川普说 China virus，这个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就是他就是。所以川普他最大的功绩，现在就是现在所有美国媒体去分析川普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提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他上一个4年他的功绩，或者他主要干的一个事儿，就是跟中国打了贸易战。可是他跟上次打的贸易战的时候，他自己也很沾沾自喜的一点，包括他这次接受美国媒体是哪个《华尔街日报》吧。还是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怎么对抗你的跟你的习近平跟习近平怎么搞关系啊？如果在军事上中国要打台湾，你怎么办？他就没有具体回答，但是他说习近平不会威胁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是疯子。他这个是很体现他的性格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他要让对方觉得他不可预测，他是商人本性，谁也拿不住我。他给大家传递的也是这些信息，就是他给北京传递的也是这些信息，就是那个我可疯啊，你，可是我可疯了这个话你俩说，对吧？我疯啊，所以你别判断我，还是他知道对方也疯，说走，咱俩一起疯。那这个话他怎么说，我们也不知道了。但我们从他嘴上看的情况，就是说，在他上一届的时候，他去跟金正恩刘健大背的，当然他有当然赞赏他的，就是这是他的政治智慧，他促进了朝韩的一个和解，然后也弱化了朝鲜这个半岛的这个紧张局面嘛，最近这朝鲜也疯了，这个疯狂的放原子弹，放核弹，到所以这个更疯的一个人回来了，是不会进入比疯的状态呢？不知道。然后如果他对待朝鲜的问题上也，就是说，然后他对待俄罗斯，那么，他要是先把俄罗斯乌克兰摁住，他其实就是在拉偏架。他就是他把乌克兰摁住，他就拉偏架，他就是帮了普京。他帮了普京，他就一定让普京最好的朋友习近平很开心。那么他这样，他要给习近平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我是没想明白，是想传达世界，告诉大家，你谁都搞不定的事儿，我能搞定呢？我其实是不想打仗，还是说一切都可谈？可是，如果我觉得他要是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停下来，尤其是拉偏架的方式逼着乌克兰停下来，那北京一定是挺高兴的。说完了其他这几个国家，再说他跟中国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在刚才那个两党对抗的大背景下面，他身边的人，现在昨天到今天为止，大家看的都是他的内阁里面有哪些人嘛？有一种期待，就是说他上一届政府，包括之所以他有川普在中国，在华语世界有那么多粉丝，台湾啊、香港啊、中国都认为厉害的，就是他让共产党不舒服嘛，就是因为他身边这几个人，蓬佩奥。身边有余茂春，然后那个 Matt Pottinger 是在中国做过记者的，又懂中文，然后其实还有几个他身边的这个，国家战略顾问都是鹰派，都是强硬派，而且都是非常明确的对共产党，是有很具体的这个对抗言论的，那个包括那个库兹。 所以，如果是这个班子，所以大家现在原来都期待，就说如果还是这样一个班子上来的话，肯定是跟中共，是会强硬的，跟中国，刚才我也说了，贸易上、军事上你怎么做，那要看川普自己怎么想，川普自己怎么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他身边的这些顾问的，影响。我们不知道，这也是现在所有分析的变量，就是，反正就是不变量都搁在那儿了，对吧？变量就是他自己怎么想，然后是他最后会更加自信了，不用证明他是强人了，然后想一想他要留这个 legacy 嘛，因为他没有下一届了，他这四届他其实主要留遗产。还是说他就放飞自我了，他想怎么来怎么来，不知道，这些就往下看了。但整体来说，他不是已经承诺了上来就16%，60%的关税下来，还甚至曾经说过200%的关税，他也说过这样的话。然后他也说出来了，乌克兰他肯定不想打了，而且他是一贯的不想打仗。我刚才说了，他的不想打仗不是由于他的和平主义。是他不觉得任何事情需要打仗来解决，就他对打仗这件事不感兴趣，所以但是会不会拿打仗或者不打仗来作为一个牌呢？我们不知道，就是他有多么在意压制集权，我认为他不在于压制集权，他的专注目标还是就是美国能得到多少利益。所以压制集权这个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他肯定是不喜欢意识形态对抗的。可是集权国家们又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比如说跟中国、跟俄罗斯，它哪里只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呢？对吧？它是，这是集权大国和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军事安全发展上面的这个全面竞争。它要战争和对抗。让渡于发展的机会吗？还是说贸易上更加压制中国？台湾先压下来，还是说习近平要打台湾，他也不管了？还是说打不打台湾我不管，反正你要让我保护你，你就交保护费。反正就几个变量吧，都会存在。你希望他修宪吗？当然了。就是当然了，当然了，就是说，当时他这个一个是上一次选举之后，他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然后支持他的人冲击了国会，这些都是实际出现的问题，所以，他的副总统，对，所以他的副总统还有那些包括小布什家族，还有很多这些麦卡恩这些真正的就是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都表达了坚决的反对和坚决的这个抗议。这个就是出于大家对于川普会撼动美国宪法和美国的宪法精神这件事情的担忧和愤怒。刚才我说了，美国这个国家是有建国的信念的国家，在美国，一个是法治，一个是对宪法的信仰，它是不容撼动的。这个我认为，他要是敢动宪法，他的阻力太大了，他也不是能够当。当然，我还专门原来在学校里研究过，就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去研究这个事情，就是在宪法里规定了多少总统权力。必须要说，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总统，就是他可调用的资源和他能够立行政法规来给自己往前，就是权力扩张，要做很多事情，他是能做到的。可是没有人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在课上，我们在学术圈里也讨论过，就为什么？说因为当年的这些，建国先贤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一个坏人当总统，就是真的真的，我们很多法学教授，我们宪法学教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是模糊的，就是 founding fathers 他们 没有假设过总统是一个坏人。那么，所以接下来其实是要看美国人的智慧，要看共和党人的智慧，要看所有这些法官们的智慧，就是大家你们是忠于一个总统，还是忠于国家？你们是捍卫一个一党的利益，一个你们的权力主人的利益，还是去捍卫这个美国的宪法，捍卫国家的利益？这也是现在这两天就是比较反对川普的这些媒体人和这媒体都在写的这个东西，就说大家都因为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对美国宪法的这个制度的尊重，选出来的我们就认，我们希望你好好当总统啊。但是这个亚 Atlantic 这个主编不好多人都写了这个文章嘛，就都说，但是你一旦坐在那儿，我们所有的人会查你的，我们会包括《纽约时报》不也写吗？我们会用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会持续不永远的持续不懈的去批评你，监督你，让你做好这个总统，所以接下来会有很多博弈的，对。